能告诉你该怎么样，每天作业该做什么东西，你咬过牙挺过高考去的好大学，可能一切就好了，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骗局。
就是逐渐让我意识到我可能算是一个佼佼者，但我绝大部分的身份是个普通人。
嗯，
就是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比那些真正的天才更牛。
嗯，
就我让自己是一个普通人里面的相对高一点的位置其实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一年算是我活到现在最重要的一年。
所以你觉得你不是天赋选手吗？
我当然不是天赋选手。
你当然不是。
我当然不是。我还是觉得你当时的选择很对，然后我为自己。但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同意别人说啊，运动就是能让你释放多巴胺，让你变得很放松。我其实很严重的那段时间，我是完全无法同意这个理论的。
啊、
曾经是完全不运动的人，一回成都就是以吃为主，半夜还要点一个这个
手
撕兔。
对，
我觉得人生其实总还是能找到自我的，
嗯，
就只要你愿意的话，
嗯。Hello， 我的朋友们，这里是不好惹的娃娃脸 Gucci。在大材小用的播客系列里，我将和各个领域的高级运动玩家们畅聊运动这门自我对话的语言。我们拒绝案头案例，姿态轻松，直观有趣。大材只需小用，欢迎你来。好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大材小用新的一期。那随着我人在成都呢，回到了家乡，那我也自然的把我这个一起成长的闺蜜呢也拉来跟我一块聊聊天儿。当然也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虽然是从小一起学习，然后又是室友，然后一起成长，但是我们俩都能看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呢驶向了不一样的方向，但是呢又神奇的在运动这个领域又有汇合。所以我一方面也感慨，就是命运还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就跟我在平行世界往前进又同时有交汇的跟我一起成长的我的闺蜜，她在节食运动，她在她的人生历程上面的一些心得跟收获。我相信我们俩呢通过这次聊天也能给大家提供两个不一样的可能人生成长的模板吧。我觉得可能更像是这个样子，不应该说是范本啊，就是只是说一个模式可以从我们的人生轨迹里面去提炼出来。好，那我今天呢就前面讲了很多废话啊，那也要欢迎我的闺蜜啊，就是我叫她喜儿，王喜，大名叫王喜，喜是那个皇帝玉玺的喜，就特别霸气的一个名字。然后那恰逢这个时机呢，是喜格玛呢刚刚从哥本哈根一年的这个学医经历交换回来，然后呢刚刚取得他的博士学位，然后也马上要去应该说已经入职了华西，然后马上要成为这个心脏内科的一名大夫。所以我觉得也是很神奇，我们俩的人生点居然在这儿交汇，所以就一起来聊聊。我们欢迎喜格玛。
大家好，我来支持一下古老师的这个新开辟的
播客事业。好，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因为今天是一个唠嗑会，然后我觉得是像那种闺蜜话聊。我们今天聊天之前也说特别珍惜我们俩十几年认识到现在，然后有这样一次交汇，所以我们想通过播客的契机给它记录下来珍藏下来。那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当时从高一开始的一个契机。其实我们当时认识是因为我刚报名在教室第一天，然后你就突然走进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教室睡午觉是吧，然后
你
也报名。
对，
对，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呢？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缘分吧，
认识，然后你就敲门进来了。
嗯，
然后
我当时应该也是刚刚去在宿舍把东西放好
啊，
然后我妈说要不去你教室看一下
看一眼，结果一眼定终身。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后来我们特别有缘，就是我们选择了住校，然后呢在住校里头又是同寝室，我还记得618、
嗯、
最后第三年是618在六层、嗯、所以其实就有特别多的趣事。但是我跟喜格玛呢有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喜儿是一个做事情特别特别认真的人， 就是那我又是永远在剑走偏锋的人，就永远都不务正业。然后喜儿是那种我觉得你还是扛了很大学习压力的，所以给自己要求特别高，当时特别刻苦。我记得当时你高中做作业做到一两点，经常有，就是然后给我造成压力很大，因为我都是十一点十二点我就好困好想睡觉，然后你还在寝室熬灯夜读。
但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学校是属于比较特别的地方吧，就是其实像我这样的可能还算占少数，
对，
就我觉得其实占多数的是比较放松的天赋选手。
所以你觉得你不是天赋选手吗？
我当然不是天赋选手。
你当然不是。
我当然不是。
但是三号能进我们班的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天赋吧。就省上选拔上来的还是。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学习环境里面的人应该都是就是在智商和学习能力方面都是很强的。但我指天赋就是那种需要付出的努力特别少的那一类人。
当然有，我们班也比比皆是。
比如说你。
就我是那种我太清楚我自己了，就是状态必须要特别好，但我状态不能苦熬出来，我得。
对。
我得。
就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是很区别于一些就是以熬为主的那种名校的。
对。对，所以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俩读的是成都七中，然后就是读的本部校区的理科实验班，所以压力还是有，还是挺大的说实话。然后压力我特别赞同你刚刚说的，就是不是来源于大家都非常的刻苦都在疯狂的学习，而是来源于你看到别人的天赋你觉得有点难以望其项背，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都赶不上，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特别是在高三它就会特别明显。
对对，你就是意识到了原来所谓的天才跟尖子生会在一起，彼此之间也可以有这么大的差距。
对，
还是挺残忍的。
对，
所以你当时给我感觉就是特别的刻苦，而且对待你的学习特别的认真。而且周末也会加时学习，不像我跟我们寝室另外一个女生周末天天逛街看剧看电影。
所以说就是但是在结局上并没有体现出就是
对我们
多么不一样的结局，就是在学习
的结局上。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高中因为我当时还是打定决心如果我要走高考这条路还是要去北京嘛，毕竟当时初恋对象也要去北京，对不对？就当时我们还是比较铁了心的要去北京，就是好继续耍朋友。然后你应该是还比较铁了心的就要留在四川。
其实当时没有那么铁，因为我第一志愿其实报的不是川大
啊，
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山大学。
为什么？去都中山学医吗？
没有，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化学，其实就是。
啊，你
可以
当年还是我们班化学科代表，
与我的这个昵称有一定的关联。
洗个马。但你后来还是进了清华西了，我觉得这点至少从人生现在来看，我们可能稍后会展开这一段到底它是苦是甜是酸，但是至少从现在来看你的人生，然后从医而且进了很好的科室，而一路打怪杀敌过来，我觉得还是开了挂的。就是虽然你老说你自己是凭努力，还是开了挂的。你说多少人能够进华西进这样的核心科室，然后一路读到博士？
确实
还是很少。
只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每个人的命数和平台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对比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是努力那一派的。就是可能在我比较年龄比较轻的时候，我对比的都是天才那一派的人。
确实是。
对，
不，这点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我在想啊，就是我希望我的班高中班主任不要听到这段话。
不会的，除非我们将其转发给他。
就是我就在想，你说在十几岁的时候，然后进一个全是天才的环境里面，然后这么多当时中考状元考上来，然后你在里面去当的是凤尾，因为我初中也是鸡头嘛，对吧？就是也是我们地区第一考上来的，就是。我就在想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事儿？
对，
因为你其实你自信还是持续被打压的。
是
我初中的时候我成绩反正到后面就很稳定，在前几年级前几，就我看成绩排名，我永远从上往下看，绝对不出意料，一二三绝对有我。但是我进了其中进我们班，我习惯从下往上看，更快能找到我自己的名字。就是
你是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呢？
我觉得我是把淡化了，我后来就觉得 学习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已经为自己找后路了。我进入高中之后，我就觉得、嗯、如果我以后不想参加高考，不让我出国吧。嗯，然后也考虑过美国，甚至当时考虑期中的时候，我妈还问我说：“你想不想去读国际部？”就是那你去，但后来又打听一下，觉得好像国际部也不适合我，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攀比啊，有些
这
些、这
个、
对，他也怕我沾染这些风气嘛。然后我觉得还是你去高手里面去卷一卷，然后呢还是稍微留条后路嘛，就是比如说当时去美国，而且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同步还升了法国嘛，就是也拿了 offer、嗯、就是还是在为自己想后路，因为我觉得我到了高二下最后面的时候，我差不多看到自己的命运了就是上清北估计也是不太可能，就除非我爆发对这个。然后你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班，你初中是这样的情况起来，最后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顶级的交代，就觉得好像非清北之后你就也没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嗯、一个结果。所以我就觉得那就给自己找找后路呗，然后做做别的嘛，就人生还是多面开花。我可能我心想的就不是那么死，我就觉得如果我的性格很外向，然后我又喜欢与人交往，也许确实埋头的学习不一定是最适合我的路。虽然我从小是习惯当最顶级的那个最优秀的学生的、嗯、所以但是中间还是辛苦，尤其是像我当时同桌天天看小说，就埋在那个两摞书里头，就天天埋着看小说，看那种几百万字的小说，
然后都还是三模成都市第一名。
对就然后考最重要的三模的时候，就人家还是整个成都市第一名、嗯、就是他真的没有时间在学习啊，你想我天天跟他相处、嗯、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能看到差距、嗯、
对 对
然后我比如说我配化学方程式配不平的时候，我就很疑惑的时候，人家抬头一眼就说左边铁前面一个二什么，就三秒钟时间就看到了，
对
对
对
这种你怎么办？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成长性的心理造成挺大的压力的，说实话。
对，
你要问我以后如果说我有小孩我会为他怎么样去做选择，我可能会多想一下。我当时觉得如果能进这样的其中、嗯嗯、当然而且收获是一辈子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友情，
对对对，
还有我们高中班上同学这种紧密的关系，还包括其实学校是有这么强的光环的嘛，我觉得这是一辈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这孩子真的是学不动的话，觉得没必要。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的同学这种天才型的类型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主要是你在进去之前的那种心理状态、
嗯、
还有你家庭给你的期许吧、嗯、我觉得是。
对，
就你如果能够以很开放很打得开的心态在里面去学习的话，就算比不过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可能是我在进入之前我没有想到是那样一群同学你笑的有点过了，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我初中也是数学是满分、然后我也是成都市应该在成都市还是十几二十名的那种状态、然后当时觉得自己就成都话就是要不哎然后进去发现是然后你越想追越追不上，然后就成绩反而会以更落得更快
更绝望，
就是心态完全就扭曲了、
对对，尤其是就哎，我觉得还是就太过早的看到了世界的参差
然后那个年纪还不懂得、就是、
调节
对调节和舍得，
对 对压力又很大，
知道要去追，其实现在才知道没有意义。
我觉得现在看那个时候的那种蛮劲还是挺可爱的，就是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够努力了，我就可以成绩更好一点，然后我是不是就能追上他们就那种蛮劲，就是心里明明看到了差距，但是还是觉得你看我毕竟上高一之前这一辈子不就这短暂的十几岁不也是趟过来的，不也是一步步爬到年级第一嘛、
嗯、
那是不是高中还可以重新爬一遍？我是真的当时有这样的迷之自信的我靠，我刚刚第一次开学摸底考，我考年级200多名，整个人都崩溃了，就我人生第一次
我记得我好像差不多有那个水平
我真的我想我的人生怎么可能就200多名这种事情出现然后我还安慰我自己说没关系，就是我们出发点低一点呢，进步空间大，可以一点点的爬。后来就发现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聊一聊，进入大学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吧。就是因为你是在华西，一开始应该你学的不是心脏那方。
我们本科是不分那个专业的，就是按临床来分，就算临床这个大类的。但是我因为当时高考实在太华斯了，就是属于原来最早读的是公共卫生方向的东西。然后
观众朋友也不要太相信这种学霸告诉你的华斯，我们俩在这哎呀考得太糟糕了，怎么着也是600多分，对不对？对啊，对，我记得你当时学的是公卫。
对对，
然后来转到了心脏内科。
对，我当时试图就说服自己这个专业也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还是觉得不是特别符合我对未来的那种愿望。
而且我记得你当时刚进大一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聊，你就跟我说了你的培养计划是十几年。对吧，你应该当时我记得是13还是14年毕业，我要帮你算一下说，妈呀，喜儿你要毕业了，我小时候打酱油。
是这么也没有。
扎心。对，其实现在离这13年还剩多少年
我都忘了，我当时是怎么算就13年是到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我觉得能做这一行能够独立的话至少都是35岁左右了。就至少都是了。
养一个医生
35岁之前都还是一个很密集的学习的状态。就35岁之后你独立了，但是你还是得学习，只是说不是纯的学习了，就你可以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了。
啊，就培养一个医生太难了，十几年的时间，尤其是在顶尖的医院里面。所以我们高中班也有一位同学是从协和回到华西，也说其实华西是比协和更卷。培养就是你每天做的其实临床之外的更多的工作其实有更多。
对，
哎，那你现在怎么看你其实到现在我们当年说的13年到现在已经走了不少年了，天哪，七八年了吧，
9年了，我们都毕业9年了。
真的、啊、
真的、啊、真的。今天我爸说你们毕业10年了，我说不，9年，不要多算。
天哪，我们都毕业9年了吗？
13年，今年22年了。
那你怎么就概括你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因为我知道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前5年我都是很适应那个卷的状态。就是我们本科是5年制的，然后我前5年的时候我都从来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我的选择有任何问题。我就还挺愿意跟别人卷的。然后我自己卷的也
很快乐，
很快乐。然后甚至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些认识的人，他们在表达未来很迷茫的时候，然后我心里面还会有一点鄙夷吧，我觉得我想的好清楚。我接下来读个研，再读个博，我再归个培，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你们20多岁的时候都连自己干什么都还不知道。我觉得我太清楚了。但是我本科结束了，一到研究生的阶段，我就发现其实我和所有20多岁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因为你的世界终于从不停的做题考，因为学医和考高中其实很像，它就是以背书考试为主。没有什么实践的东西，所以它无缝衔接了高三，然后相当于再来5个高三。然后你完全沉浸在书本和理论里面，然后你一读研突然让你去独立面对一些事情，让你自己设计一个课题，你连想法都没有，让你去看一些病人你也不会，然后就是当时进到那个状态以后才发现，其实无论是什么行业，你面临这个社会的时候都会迷茫。都会不知道自己走的路是不是对的，都会觉得，就特别是没有人来教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彻底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的状态出现问题基本上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
这5年那就是2018年左右。
对，因为那之前，
我记得也是，
那之前就你就跟着，反正老师跟你说，你把这本背了，那你把那本背了就可以了，
有方向。
对，就很那个时候就觉得什么都很简单。我甚至我想象的学医就一直是那样的。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就是你还是会进入到一个相应的圈子里面，一个社会里面。
你怎么意识到你当时状态出问题了？
就我，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那个《心灵奇旅》那部电影。就那个最后的那个男主角，他不是实现了那个做 爵士乐的那个酒吧音乐会的梦嘛。
嗯，
然后做完了以后，他其实当下的心情不是很兴奋的，他是很落寞的。
嗯，
他就问那个，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女的歌手。
嗯，
他那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到顶了，
啊，
我都根本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了。我大概就是那种状态，因为、
嗯、
因为我一直想的就是考上研究生应该一切就好了。
嗯，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当时认为的我的人生的巅峰了，
嗯，
就是能够读研能够读博，
嗯，
就行了，
嗯，
然后我当下的心情就是然后呢，
嗯，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你刚当时你五年本科之后是马上读研还是比如说还有规培啊？
没有，就是马上，
哦，
而且就是也是属于是保送的嘛、
嗯、
就是没有考、
嗯嗯，
然后也是保送，保送当时保送的也是直接就保送到博士了。
哦，直博的那个项目。
对对 对, 对。
那你怎么后来进一步的就你是去看了医生吗？就诊断出来？
没有，其实我在那个状态里面就是徘徊了很久，然后其实我也努力了很久，就其实跟今天我们主要想聊的这个话题有关的东西，就是、
嗯、
我在就是。嗯，踏出了那种有人教你干什么的环境，包括我们高中也是、
嗯、
基本上就是每天你上什么课都排好的。
嗯, 嗯，
本科也是，特别是学医这个行目更是那种状态。
嗯，
然后在出到那个出去了以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时候，我就一直想调整自己，然后我尝试了很多东西。
嗯，
我曾经还想过去学跳街舞。
嗯，哎，我知道，我印象，我有印象的。
然后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老师，要不然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请一个一对一的街舞老师太贵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稍微早一点，2018年初的样子，成都还没有什么很、
嗯、
很火的什么街舞教室的那种概念。
嗯、
然后我还想过，要不我就多看点书吧。
嗯，
然后我就去借了很多书回来，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把它看走，就是想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说。
嗯，
想告诉自己人生除了工作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但是那个时候的心里面是接纳不了的。
嗯，
然后
你是接纳不了，你觉得内心接纳不了什么？是一个，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们、
嗯、
毕竟学习环境是成长于高手林立的环境里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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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天才跟聪明的人跟优生变成了常态的时候、
嗯、
就像你说的，高中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每天作业该做什么东西、
嗯、
你咬过牙挺过高考去得好的大学可能一切就好了，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骗局。
对，
就是你其实你不知道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你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有可能是不是比如说像你像我这样，我可能相对例外一点啊，就是因为我还、
嗯、
那个时候还挺有主见的，但是因为我们看很多上清北的学生也是这样，就是好学生、
嗯、
听话的学生了一辈子，然后一转头发现我到底想成为谁不知道。
对对，
这
特别是我以一个比较高成绩的身份保博了以后，然后我又进入了一个全是高手的环境。
嗯, 嗯，
就是我其实本科五年过的心理相对比较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也算是比较佼佼者的那个行列、
嗯、
就是因为你背书考试嘛、
嗯、
其实、
嗯、
说实在有点脑壳几棒还是背得出来、嗯、就是班上考不及格的都是连书都没看的，因为特别学医这个、
啊、
其实对我个人认为本科阶段对智商的要求不高。
嗯、
就是、
还是刻苦，
就是你要刻苦、
嗯、
你要愿意去看那些书、嗯、愿意去背那些名词、
嗯、
其实他对那个高考里面的很多科目反而还没有那么难。
嗯，
比如说物理啊数学你真的理解不了你就是理解不了。
嗯，
但学医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还挺如鱼得水的、
嗯、
然后一进入到硕博的阶段，因为科研这个东西不是你努力就有的。
嗯，
但是我身边又有很多就是很强的例子。
嗯，
然后当我以一个就有点像我初中到高中那种状态、嗯、我以一个
又来了一遍。
对，然后但是因为初高中的时候他那种安排你不会让你陷入一个情绪的漩涡、
嗯、
因为他反正都安排你每天要干那些事情。
嗯, 嗯，
你就算干得不好你也得读书也得考试。
嗯，
但是上了研究生老师就说那你就去做你自己的项目。
嗯，
你反正你看你自己想办法吧，数据你想办法，要不你请教哪个师兄师姐，他不安排你了。
哦、
但是你又进入了从出身高的那个循环里面、
嗯、
就是以一个比较高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巨牛的一个环境、
嗯、
然后你又发现自己又是 nobody 了、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所以当时就一下子无所适从了吧。
嗯，
然后特别是开始读研以后才发现学医这个东西好像想跟想的不一样。
嗯，
以前觉得就是治病救人，现在发现要写文章，要做科研，要就是连临床都不让你去，就让你写东西去解决，
甚至好像都没接触到病人，
就跟想的太不一样了。
嗯，
再加上自己又想没有想的那么现实吧，想的太理想了。
嗯，
所以那个冲击感一下子就特别接受不了。
嗯。我当时听到，因为你应该是第一时间跟我讲了，就是你其实当时是有查出来重度抑郁嘛，在医院里面
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在挣扎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都没有用的时候，然后我就先选择去做心理咨询。
嗯，
这个要展开讲吗？
讲讲。
就我第一次去做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一个付费的。
嗯，
是我精神科的同学的师姐，她自己在外面开了一个，就是那种个人的工作室，
嗯，
还很贵，
嗯，
我记得应该是50分钟800块钱，
嗯，
然后我就去聊了一次，因为太贵了，然后那个老师自己也说，他说因为他知道我是川大的学生，
嗯，
就说太贵了，可能不太适合你，
嗯，
你就回去做冥想吧，
嗯，
就他没有解决我内心比较深层次的东西，他就说让我去做冥想，
因为你学生党嘛。
对，然后
他也看你觉得不像是那种会买疗程的那种。
对，然后他就说你回去做冥想。嗯，然后我其实觉得在没有想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冥想的作用会很弱。
嗯，
就他只能解决你很短期的一个情绪波动，你可能沉下来了，
嗯，
但是你思维模式上你还是很多东西你想不通的话，
嗯，
他还会再来的。
嗯，
办公室里面就冲出去，在那个学校校园里面一路哭一路走，一路哭一路走。
嗯，
我当时就觉得摸得高了。
嗯，
就彻底继续不下去了。
嗯，
然后走到学校的有一个那种长廊，我一抬头看到贴了一个那个川大的心理咨询师的电话。
嗯，
就是学生是免费提供的。
命运指引你走到。
然后我想了一下，因为以前听说过学校会提供这些，当时但是一直觉得可能没有，真的没有人在做吧，可能就是走个过场。
嗯，
然后我还是尝试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接电话那个同学就说刚好这周有个人取消了，
嗯，
你明天就可以来。
嗯，
然后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我的心理咨询师。
嗯，
然后那个老师是学，其实他是学人类学的。
嗯，
他不是学心理学出身的，但后来对这个感兴趣，然后他又觉得其实学生是出现情绪问题比较，特别是研究生，其实
的
一个
重
灾人群。
嗯，是学医的研究生是这样还是普遍来说？
因为他是在川大提供这个，所以可能很多专业都有。
嗯，
然后所以大概咨询了有一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说他让我意识到有些东西我想的是错的。就像以前我老觉得我要去拼，要去跟那些天才比。
嗯，
其实就是那种比不过的那种带来的情绪其实是很严重的。
嗯，
对自信的打击是很庞大的。
嗯，
然后我曾经严重的时候，我在一些问题上我稍微有点不懂。
嗯，
其实不懂是很正常的。
嗯，
又没有人教过你。
对，
但是你身边的人都懂，但他们其实又因为比你年资高他们才懂，他们也有学习的过程。
嗯，
但你严重的时候你觉得他们都懂我不懂，天哪，我太糟糕了。
嗯，就是其实我们从小还是被培养出了一种好胜心。
对对对。
嗯，
就是要求自己要比别人学得快。嗯，要比别人学得好。
嗯，
当稍微有一点不满足这种条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差。
嗯，
甚至差于99%的人。
嗯，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嗯，
所以说在他那儿大概纠正了一年的这种，我觉得算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就是从小认知上面的一些偏差，然后就是逐渐让我意识到我可能算是一个佼佼者，但我绝大部分的身份是个普通人。
嗯，
就是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比那些真正的天才更牛。
嗯，
就我让自己是一个普通人里面的相对高一点的位置其实就好了。
嗯，
但是后来是就是吃药的事情是也是我的心理咨询师提出来的，因为他觉得 就是每就是他对我这种自通过交谈上面的这种纠正虽然有用，但是他认为我的就是神经，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认为我神经上面的这种突触太多了，
嗯，
建立的这种连接太多了，
更敏感了，是吧？
所以说有一些他说有些东西别人一辈子都不会往那个方向想，
哦、
但你就会那样想，
哦，
但是你那样想给你带来的痛苦是很巨大的，
嗯，
所以他建议我，他说你要不试一下吧，
嗯，
要不吃点药，
嗯，
说不定打断一些东西，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嗯，
所以我才去那个精神科看了一次，但其实我觉得我的。如果可以的话也是可以在这里讲一下哈。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没有必要把抑郁和焦虑那么就是看得那么严重，
对，
然后你也 其实也不是说需要去宣传它，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大家都在得，
嗯，
然后每个人可能都站出来说我曾经重度抑郁过，
嗯，
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那样标签化自己，
嗯，
就是
哎，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的态度还挺好
的，真的是真
的
是，
嗯，
特别因为那段时间每次我去看完医生我妈回来都会说他说你有没有病哦，
嗯，
他想得到的答案就是我没病，
嗯，
就他特别在意有人在我身上安了一个病的标签，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不要污名化他，
嗯，
让社会更接受不了，但是也不要去给自己给自己贴，
嗯，
就我抑郁过，
嗯，
就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主要是因为当时那我的那个心理医生他就很坦然，因为他可能看的太多了，
嗯，
他说哦有点焦虑嘛，正常的，读书嘛，读医嘛，都这样嘛，吃点药，
嗯，
吃点药，
嗯，
就是，我觉得这样大家对药物的一个接受度也高一点，然后呢，你以后去摆脱这个药物的可能性也高一点。
嗯，
如果你自己一直给自己贴那个标签，你可能就一辈子都得吃了，
嗯。后来你其实也没有再继续吃了，还在吃吗？
我大概停了，我回国以后停的。其实，
嗯，你当时去也可以讲讲，你其实当时去了哥本哈根。他的疫情期间，去哥本哈根待一年，其实很好，你过去自由的过了一年。
其实我觉得这一年算是我活到现在最重要的一年，
嗯，
我可以这么确实可以这么说。
嗯，
就无论是我学医这个选择，还是我选择目前的方向、目前的专业，其实都比不上那一年对我的，
嗯，
对我这个人的重要性，确实是这样的。
嗯，为什么？是哪一方面有彻底的不一样？
嗯，我觉得我是去了以后才就是在就是遇到了符合我这个人性格和个性的一群人吧，
嗯，
然后我也遇到了符合我能力和水平的导师。
什么叫符合你能力和水平？
就是刚才讲到我以一个比较好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圈子，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人来加我微信，然后说，
嗯，
王老师可不可以请教一个你这个问题，
嗯，
你这个统计方法你会用什么统计方法，
嗯，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阻碍我开始学习的一个很大的点，
嗯，
就是我觉得外界都在期许我已经懂了很多，但是我不懂，那么我可能还更不愿意去学了，
对，怕露怯，嗯，
对，然后我就根本还反而还不愿意去学了，
嗯，
就彻底在心理上被击垮了，
嗯，
然后一直这样循环下去以后，别人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好像很厉害，但是我其实就更不愿意学，
嗯，
自己掌握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嗯，
但是我出国以后，我的导师问我你想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其实我什么都不会，
嗯，
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科研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学医的，
嗯，
他说你是不是个博士生，我说是，
嗯，
他说那就行了，这个你拿去做吧，
嗯，
然后马上就会有一个比他级别稍要低一些的，但是手把手教我的人，然后他，
嗯，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西方的差距或者说是什么差距，
嗯，
但是他就不会去价值你不会，
哦，就不会我就教你或者让你告诉你怎么做，
他没有任何情绪上的东西，就是这个你都不会，
嗯，
那你还读博士呢，
嗯，
不会，完全不会，你只要不会的东西你告诉他，他就能够从最基础的方向来给你讲，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在那得到一个情绪上的释放吧，就是我开始能够说我不理解我不懂，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嗯，所以其实你说像一辈子活在别人眼里的好学生，
嗯，
其实内心是不是有时候就是渴望别人把他当小白一次，
对对对，我很渴望，
嗯，
所以我就很严重的时候就是那些人都来问我，
嗯，
还问我，你看我这个统计方法用对没有？我心里想，我还没你厉害呢。
对，我怎么去评判你？
对啊，所以，但是我又不能，但是我说出来这句话对我的打击也很大，就是我其实很菜。
嗯，还是，那你我能不能这样总结？你说这样的原因是，第一方面是那个环境没有那么的批判性，没有那么 judgmental，另外一方面呢是，
而且他也不认识我，他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不在意我是谁。
那如果说他知道你是谁了，你觉得会变成国内这样的环境吗？
嗯，可能还是有这个风险。因为为什么这样讲，我认识的另一个博士，他说他的导师招他，当然他自己也很厉害，但是一部分原因是那个导师之前的一个中国的学生能力很好，很好，然后又很刻苦，然后他们课题组就倾向于去找一个中国人，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你说刻板印象也好，说期许也好，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你这样，你作为下一个中国人再进去，可能你如果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可能就会被挑了，
明白，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当时去到的这个组是从来没有和中国大陆人共事过，他不知道是什么状态，所以他不会有那种。
那实际这一年结束，他们对你评价其实也很高啊。
对，因为中国人骨子里面就是拼啊，
是你骨子里面就是拼，是你不服气不服输。对，因为过去几天我们一直在半夜啊拉家常，然后喜儿也跟我讲，离开的时候还在哥哈那边办公室哭了，还哭得挺厉害的。
对。
其实可能是叫离开这样的一个，首先是离开其实挺难，就我当时很特别为你开心，因为你跟我说你要去哥本哈根一年，然后换一个环境去待着，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第一个话题还是药要不要带呀，然后就带什么药啊，
我当时带了好多我的那个抗抑郁的
药，还在担心说过去会不会配到一样的药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看你在那边觉得还是从适应了最初的孤独之后，你还是找到了你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回来之后，我觉得你回国了，其实你到现在回国几个月吧，
快四个月了，
就是还是我们很多话题还是在怀念当时，你在国外的时候，我在国外的时候，然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我们不是说，我觉得也不是在媚外，我觉得是可能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路径来说，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那个样子，就可能只是特定的环境成长出来的人会喜欢那样子。
对。那你是在那边接触的运动吗？还是？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尝试通过运动，一个是健康嘛，二一个就是改善自己的情绪。但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同意别人说啊，运动就是能让你释放多巴胺，让你变得很放松。我其实很严重的那段时间，我是完全无法同意这个理论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在跑步，在做 HIIT 或者跳绳的时候，我脑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摆脱的很彻底啊，而且我一旦暂停运动它就会回来，那种情绪就会回来，那所以运动到底在身心健康上能带来什么呢？当时我其实是很怀疑的。
哪一年那时候？
就以前状态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也尝试过运动，
对，你找了很多出路，
对，包括什么想去跳舞啊，或者想怎样怎样，都当时最后都无功而返，当时最后的出路就是看医生，看心理咨询师，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当然我其实我现在也某种程度上不太同意运动是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是你还是要辅以比较专业的指导，
当然
就应该说是专业的指导为主，
当然当然，
然后运动是为辅，
同意。
但是呢，我现在逐渐能感受，我现在目前能够觉得运动特别重要，主要还是因为我接触了 CrossFit
啊。但 CrossFit 你是回成都再接触，还是在哥哈那边？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有一天下班，然后我的一个比利时的同事说，我今天的 CrossFit 课要不取消了算了。我说什么是 CrossFit 呀？他就跟我解释说是一群人一块健身，巨他妈累。
那你去了吗？当时
没有。然后我当时就 觉得很好奇，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嗯，因为那个男生也是属于很 fit 的那种，然后也是长期规律锻炼的那种人，能够让他产生这种退却的心理的应该是很夸张的一种运动。
你是不是好胜心又来了？
没有没有，当时我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好奇心或者想要去尝试，然后他后来就反复在我面前提起想取，每次快临近他就想
取消
、嗯嗯、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特别累的运动模式，
嗯，
会让一个比较健壮的 fit 的男生每次想到都想取消。
啊、哦，明白。
后来我第二次听到这个是我们团队又来了一个新的医生，是一个瑞士人，是个女孩、
嗯、
然后她刚来的时候就是看起来特别的瘦，
嗯，
然后我们说医院组织了一个5公里的跑步，
嗯，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哈啊，不喜欢跑步好累哦然后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一个 judgment， 我就觉得啊这个女生看起来那么瘦，那么像个板儿，
嗯，
肯定是属于从来不运动、
嗯、
然后身体很差、
嗯、
抵抗力很差的那种。后来我才知道别人练了7年的 CrossFit。
哦，所以其实 CrossFit 是不是在欧洲那边是很，
其实我觉得在嗯，我从我现在的教练得知他还是起源于美国，
嗯，
但是好像在欧洲应该还是普及率蛮高的，
嗯，
至少一个比利时人和一个瑞士人都练了蛮久的。
你觉得你当时那些同事们就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比较性了，因为你们都是医生嘛、
嗯、
对吧，
嗯， 嗯，
你觉得那为什么那一群欧洲的医生如此痴迷于这个、
嗯嗯、我觉得可能他们比国内的医生更注重身心健康吧，这个是真的，我切切实实感觉到的、
啊、嗯，
不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
嗯、
就是像我们说的 burnout，
嗯，
他们就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个事。我的同事就会说我比利时的一个同事 burnout 了，我回去帮几天忙。
哦，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医生是羞于启齿的一个事，我就算真的 burnout、
嗯、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还在那撑继续上班。
或者你其实没有意识到你其实在经历一次 burnout，
对对，可能连意识都意识不到。
嗯，
然后医院也不可能说啊、哦、你 burn out 了那你回去休息吧，我给你放假，也不可能。
哦，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对这个的意识更强、
嗯、
对这个做出的就是这种对策更多、
哦、
所以他对于运动带来的好处他可能感知就更深，所以他就普及率会更高。
有没有可能他们比我们更闲
啊？当然这个当然是很
重要的一个
因素。
对，
但是像我那个同事他在瑞士工作很忙的时候，他也会选择6:30去练一次 CrossFit，
早上6:30，
对，然后练完再去上班。
哇，
就他的身体能够承受那个强度、
嗯、
因为如果像我现在我可能一天就废了。
嗯嗯，那你然后你相当于在那边接触了这个，后来你是跟你同事一块去上了是吧？
其实知道这个 CrossFit 这个东西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没有产生过想去接触它的概念。
嗯，
其实还是跟新冠有关系。
嗯
嗯，一个是后来我逐渐发现就是新冠的这个感染人群里面确实身体不好的，
嗯，
他就是要严重很多、
哦、
包括我有很瘦的那种在那边认识的人，就是感染了以后床都下不了，
嗯，
然后疯狂的咳嗽，疯狂的发高烧，
嗯，
但是我普遍知道有锻炼习惯的人真的还是就恢复的很快。
嗯，
再一个其实在北欧运动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
嗯，
就你随时随地看到都有人在跑步，随时随地可以、
嗯、
可以说是。然后我当时大概去了半年的前半年时间，我就是痴迷工作，完全没有意识到该开始锻炼了。后来我发现怎么所有人都在锻炼、
哦、
然后我还是以先跑步开始为主。
嗯，
后来就是得知我们医院自己有一个健身房，
嗯，
就99块钱一个月，
嗯，
条件还特别好，用的都是最好的器械、
嗯、
然后我就去报了个名，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办公室一块儿去健身房锻炼。
嗯，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那两个练 CrossFit 的同事就成为了教练、
哦、
就他们来带我们练，然后他们就自己设计一些类似于 CrossFit 的那种课、
哦、
然后他们给我们选哑铃重量，就弱一点的同时就拿轻一点。
嗯，
但是我们每次练的时间很短，因为他们也不是专业的、
嗯、
没有办法设计一个 正规时长的课。
嗯，
后来我发现哎，这个还蛮好玩的、
嗯、
就是你还可以跟一群人一块儿、
嗯、
然后其实还会有一个竞技的效果，确实会有。
嗯， 嗯， 而且因为每一次 CrossFit 的课程，比如说你今儿练什么动作，然后练多少组，他、都会提前设定好告诉你，对吧？
嗯，
对，这个其实你一方面有点准备，第二方面你还是会去拼一拼，就互相拼一拼，跟自己拼一拼。
对
对, 对，这个还是
真的很有意思。
嗯。你看我其实这次回成都我装备都带好了
错过了错过了八月份来
对但是就是但我当时心里其实是有点畏难的因为刚跑了半马但是然后而且我看了你们的课程安排就还就挺令人吐血的所以我当时还想天哪你这回国才多久然后接触国内接触 CrossFit 就正儿这就是正儿八经的练了
正儿八经的练
这没有这么久居然已经上这么大的强度了
嗯
这个还是
我觉得我还是称之为就教练跟我讲就称之为新人福利期吧
啊、
哦，就你刚开始接触你会很迅速的从一个连空杆都扛不起的状态到五六十公斤、
嗯、
就这个会很快、
嗯、
但你从五六十再往上进步其实就蛮慢的了
嗯那我们其实刚刚有应该是昨天也有聊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运动逃避的问题
嗯
嗯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在我身上发生过
嗯嗯
就是我是就泡在健身房里面
嗯
因为那时候工作压力太大了
嗯嗯嗯
然后我真的找健身房都是找的那种开的特别晚的
嗯
而且我周末都在那儿因为我反正也没有生活嘛那就干脆就再彻底一点就干脆什么都不要了、
嗯、
就只要 work and work out 嘛所以我当时我也是很轻松在健身房待两三个小时而且就把它当成避难所了我当然知道现在想是病态的
嗯
就是第一也其实让你运动也不是那么高效尤其是我这种自由撸铁的、
嗯、
跟你们有课程安排的
不
一样
对,
对我这种就会比如说我组间休息就会长一点或者明明你今天的身体的状态只支撑你做五个动作然后每个做三组我就是因为想待久一点我可能做八个动作
嗯
其实我身体是处于一种非常劳累的状态的
嗯, 嗯, 嗯
但是我不自知嘛我就想待着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我当时找到的运动让我去逃离开
嗯
我脑子里面所想的然后忙的、
嗯、
操心的焦虑的所有的东西、
嗯、
但我不知道你现在因为新手红利期同时肯定也伴随着这种有点上头、
嗯嗯嗯、
然后有点兴奋的那种状态然后很容易可能也会过度训练或者说是进入到一种避难所状态
对我承认我最近是有蛮过度训练的、
嗯、
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虽然才开始刚刚第一个周期就第一个月、
嗯、
就是我其实体会蛮深的嗯，因为 CrossFit 我觉得和普通的有氧和健身房包括我们常说的那种团课哈、
嗯、
就是像超星啊、嗯、那种团课或者瑜伽就 CrossFit 和他们相似的是都是一群人
嗯，
都具有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交属性
嗯，
就这个是大部分运动都有但是 CrossFit 我觉得特别特色的就是它的技巧性和这个难度蛮高的
嗯
就是你需要去学很多东西
嗯
就是不是说给你两个哑铃你就开始举
对 对, 对
就是它会有很多技巧上的要求
嗯
因为它其实主要组成就是有氧举重和体操
嗯
就是它的运动大概可以分成这三类动作
嗯
所以说像大多数的普通人就即便是长期有运动习惯比如说以跑步或者这些、
嗯、
就是一来就能上手的、
嗯、
这种类型的习惯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全新的东西
嗯
就你得很专心的去学不然你在那放空或者说就有类似于组间休息的那种休息、
嗯、
你就会走神然后你就听不懂了、
嗯、
你就不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做的、
哦、对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就是他的学习性其实蛮强的，
嗯，而且他要求你专注，嗯、因为 CrossFit 有很多动作是练爆发力的，
对，
你一不专注就受伤，
特别专注，
嗯，对，这个其实疗愈效果还蛮好的，
对，他清除你脑子里面其他东西，反正我练我是根本无暇想任何东西，
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你现在因为我们还是叫小四个月，那还是回国适应期。
嗯，
然后你又沉浸在接触这样的新运动的喜悦里面，然后又是新手红利期。
嗯，
那随着你接下来，比如说生活越来越归于常规，
嗯嗯，
你更融入了国内的生活，
嗯、
然后你看这个也领了白大褂要上岗了，变成王大夫了、
嗯。
会不会当你生活不需要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牵扯的时候，你会慢慢对于 CrossFit 的兴趣会减下去？你自己猜的话。
嗯，我觉得还蛮难回答的这个问题，其实，
嗯，嗯
就是我当时就是还是涉及到我，刚刚回国，就是还在北京隔离的时候， 我就当时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我既然出去了一年，那我不能让我的生活在，就我不能让我回来以后的生活和我出去以前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不然这一年就它的效应就停留在那一年了，它没有任何长期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在外面感受到的这种对自己身心的这种关爱和关心吧，可以说是，还有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收获。
我特别想帮你归纳，但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提前聊了太久了，我觉得就是要足够的爱自己。
对对，
就是这是你这次回来给我感受特别啊，我觉得我说的我眼鼻子都酸了，就我觉得你之前有点太为周围人了。太讨好型了，然后这次回来真的让我就觉得有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更关心自己了，然后觉得是要我要快乐，我运动是我要快乐，然后我所有选择都是我要快乐，就这点好像之前这个 mindset 不存在。我觉得现在就是特别讨好型人格有点，
因为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整个就你说 mindset 就完全切换回以前那样了，我又开始讨好国内的周围的人，我隔离的时候就开始给老板打工，然后后来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我就跟我瑞士的那个同事发那个 WhatsApp， 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不能这样，不然我在那待一年不白待了吗？我说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会开始练 CrossFit。然后所以我前两天发 Instagram 发了我一个就第一次做背蹲的那个视频，就在那边都传开了，然后这几天跟那边联系全部都是。你真的开始练了，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就是说说而已，就是回去了就适应我该适应的国内的生活，就可能过去的生活就有点像服兵役吧，因为你服完了就和你人生接下来的东西没关了，但我其实不愿意那样，所以我才把练 CrossFit 作为一个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吧，就是我不愿意过成以前我吃药的时候那样了，就可能以后我慢慢的还是会经历很多不得不，因为毕竟大家都社畜嘛，虽然干医生也其实还是社畜，还是给人打工，还是乙方，
还有老板，
还是有巨多老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你得承受的东西都在那儿。但是比如说现在我可能就我宁愿选择去上 CrossFit 课，我都不做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随着年资增长你这样任性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可是你也会越来越强大到能让自己任性了，之前
是
不敢，
也
是对吧，
确实也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以此录音为证吧，大概率我应该会一直坚持下去，只是可能因为像我在那边的同事他们练了七八年了，他频率就不高，他一周就去个一两次，但他还能维持他的这个肌肉量以及他的运动能力，因为他对那些动作太熟悉了，所以我估计以后可能也是往那个方向发展吧，就不会什么一周，现在一周练四到五次，
因为其实你刚刚有聊到你感觉自己很不开心的那段状态里头，你尝试的每个方向我们基本上都聊过，我都能感觉到你其实是迫不及待在抓一根稻草，然后想把你从现在的生活拔出去，所以其实每一段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看到你去落地它，或者真的做出个什么样的响动，其实是内心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触动感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这一次练 CrossFit，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重新有这么强的，居然在运动上面达到了这么高的重叠，我也挺意外的，我对我自己也意外，我对你也意外，然后我们每天聊举铁啊重量啊，
我曾经是完全不运动的人，一回成都就是以吃为主，半夜还要点一个这个
手
撕兔。
对，就还
你也想到
就蛮难想象的，然后但是我看你在练 CrossFit 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特别的不一样，而且你很认真的发课表，然后很认真的去排你的这些课表，然后开始去规划自己人生，我那天就还挺感动，你就说你看到其实比你优秀的学姐啊老板啊前辈啊学长啊他们都很厉害，尤其是你是在佼佼者的这个环境中生存，又在卷王的这个环境就卷下来，那卷有一万种方式，我可以用一切的课外的时间工作之余的时间发 nature， 疯狂写这些东西，对吧，但是你选择的就是我要去练 CrossFit， 我要去健身房待着，你其实那一刻我这么多年啊，我第一次觉得你好像有点把 之前那种偏执放下了，
嗯，
就是那种不能说卷王的心，
嗯，
就是你害怕你没有做好会让别人失望的那种心，
现在还是会有，就是会，特别是现在，以前觉得自己肯定毕不了业，
嗯，
如果毕不了业就彻底离开这个行业，就永远不和他们卷了，
嗯，
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还是继续卷下去，
嗯嗯，
我也怀疑过，我就觉得既然我选择继续在这个圈子待下去，我是不是应该特别特别拼，
嗯，
我是不是就是得跟他们拼一把，
嗯，
跟他们比一把，
嗯，
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要选择练 CrossFit 这种技巧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年还有那种 open 赛事的东西的，
嗯嗯，
那我必然还会需要很多时间在里面，
嗯，
不然我练它干什么？
但我觉得你现在平衡的很好啊。
不，但是其实我也会有比较迷茫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但凡我不练 CrossFit， 是不是我又能比别人多一点拿得出来讲的东西？
嗯。
但是我自己现在也没有说找得特别好吧，
嗯，
就是我也没有说完全放下了。我觉得啊，你们写你们的，我先去撸铁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是我想要的，其实，
嗯，或者其实我还蛮想看到你过出一个你自己创造的人生的，就是不一定是，
嗯，就是在自己设定的标准里面去满意自己。
对你可能是医生群体里 CrossFit 觉得最好的，或者是那 CrossFit 里面
我的目标找到了，
对，最能上手术台的就搞科研最厉害的，但是你不一定因为看到了有比你优秀的学长学姐和前辈，
嗯，
他们能发那么多文章，会让你觉得也许我的人生是不是应该那样子，我觉得你都不用去怀疑这样的可能性或者这种万一的，因为其实你得到的快乐你在这种双向切换里头感受到的自由可能他永远都感受不到，那是你的幸运，你找到了这样一种切换。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CrossFit 的这个体型的问题，因为在我眼里真的很好看，就是我特别喜欢力量美、力量感和肌肉美，而且我内心也知道你比如说你所见的这种力量感的体型其实背后是非常多的心血和努力练出来的，这才是代表着就是人类的这种力量的追求。但是同时呢，我也知道就是大家普遍好像对于这种练 CrossFit 的女生的体型是有一些偏见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就有没有人给你带这样偏见，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跟这种偏见相处，怎么去对待它。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偏见现在其实还是蛮根深蒂固的，
嗯，
而且就是女性也会自不淡然的那么去看自己，就像我现在也会觉得，就包括我跟你讲我很想刷一点脂，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肌肉越长越大它看起来越来越粗，然后我脂肪又掉不下去，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脂肌混合物，所以我其实我欣赏我自己也蛮难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的审美和评价体系的问题吧。
当时住院的时候我的医生管床医生也跟我讲说，因为我当时住院瘦了不少，
嗯，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不要瘦下去哦，千万不要瘦下去，
嗯，
他说我们医院接了这么多特别年轻的女生，然后进来之后因为一个感冒都可能急救，就是因为她的身体机能，
嗯，
因为强行的去克制体重，然后其实身体机能已经不能够完全发挥了，
嗯，
所以一点小小的问题都会伤筋动骨，然后都会变成需要躺多少天急救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你要去找到那个让你舒服跟健康的方式，
嗯，
不要去活在一种
别人的
对模板里头，就我在我眼里我就觉得这很好看啊，
嗯，
对吧，我也相信其实大家更多的去欣赏的是你健康快乐自在的状态，
嗯，
就哪怕你身材再好，你看模特里面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啊，厌食症的人特别多呀，跟食物处理不好关系的人特别多，而且反而是这个群体是比例最高的，他们不应该是世俗意义上所谓的黄金身材吗，对吧，就是 the good body the perfect body， 当时维密不是这个非常臭名昭著吗，就是放了一堆，
嗯，啊，对，什么维密那个模特的身材那个体重对照表，
对，
然后就让你自己往那儿对，然后你发现天哪我自己都 double 了，有可能，
对对对，就是所以这个还是挺让人诟病的，就是没有所谓的 perfect body， 因为每个人的体重都有这个固定值 set point 嘛，那你要找到让你舒服的点，你在那个点上找好了 了之后，如果你要去雕刻它可以、
嗯
嗯、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你觉得练力量的同时你想要稍微减点脂，你不想就是脂肪跟肌肉同步长长、
嗯嗯、
那是你接下来雕刻的方向、
嗯、
我觉得是 OK 的呀，合理的呀、
嗯、
这是一个从健康出发要 走的一个目标。但是每个人都不能说我要使劲瘦，我要骨瘦如柴，我要蚂蚁腰、
嗯、对、哎、以前宣传的什么反手摸
A4 纸，
什么 A4 纸，
对对 对, 对，
蛮可怕的其实。
对对，
包括我现在打开小红书就是那种可能那个女生可能110-120然后看上去有点肉、
嗯、
然后她就说、
嗯、
怎么办啊，我怎么都瘦不下去了、
嗯、
在小红书上发这些，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挺可怕的。
嗯, 嗯，是是，当然当然。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做起的话可能我们也要对身边的人更多的一些善意的眼光。
对
对，
我从来不会
要也不要去宣扬某一种标准、
嗯、
你过瘦、
嗯、
过胖过强过壮过怎么都不好。
对
对,
对，
就是我觉得好就是状态好，就是精神好，就是容光焕发、
嗯、
那样是好的、
嗯、
只有那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深刻的去打动别人。
对，就像我的教练就是跟我讲这个，就是包括他会给我们发一些视频，就是说 CrossFit 其实宣扬的是 lifelong work capacity、
哦、
他不会宣扬你的训练痕迹、
嗯、
或者说肌肉块的大小、
嗯、
或者说是不是有腹肌人鱼线、
嗯、
马甲线、
嗯、
他宣扬的是这种终身持续的一种、
嗯、哎，这个理念很先进。
capacity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特别是现代人的这个工作压力那么大。
对, 对，
而且 CrossFit 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很多动作模式和日常生活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农夫走、
嗯嗯、
包括提东西上箱、
嗯、
或者说持物的深蹲、
嗯、
其实你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用得到的。
是是是，
比如说你哪天必须你得搬个东西，我那天都跟我教练开玩笑，我说我去买东西我必须得搬回家，我说我以前就会觉得天哪，我的因为我本来腰也不好、
嗯、
我就会觉得这绝逼要伤到腰、
嗯、
我就不敢、
嗯、
现在我就知道哎，怎么蹲下去怎么呼吸、
嗯、
怎么腹肌用力能把这个东西给抬起来、
嗯、
并且腰不受伤。
嗯，
我觉得这个应用到日常生活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嗯、
所以 CrossFit 真的还是自如其名啊。
对, 自如其名，
对，就 cross 了很多其他的方面。
对，
好，这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聊很开心的一个话题。好
好，是
你怎么感觉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两个，因为你做 CrossFit 我们叫 CrossCFR 对吧，
那
其实是一种身份了，那又是医生、
嗯、
又是
挺酷的我觉得。
嗯
因为我们健身房其实因为我练 CrossFit 的地方它同时是一个专业的举重馆。
哦，
它不是常规的，就是它没有任何常规健身房的器械。
嗯，
它只有举重的东西，
嗯，
和练 CrossFit 的东西，就是跑步机那什么都没有、
嗯、
就几辆那个划船机和自行车。
嗯，
然后另外有一个女生就是我们医院麻醉科的博士生。
哦，
她就是有时候我看她风风火火跑过，她说今天组会完得了，一完我就跑了，然后就开始在那里疯狂练抓举。
哦，
就我觉得也挺酷的，就是证明、
嗯，
我也挺开心，就是像我们这个圈子真的有人在选择过这样的生活。
嗯，
而不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牺牲掉了。因为我所见到的特别优秀的人，至少我身边的真的就是大众眼光里面的，连在医生群体里面都算特别特别强的。
嗯，
真的不快乐。
嗯，
就可以用不快乐来形容。
嗯，
就他内心的那种纠结和痛苦和煎熬其实都是很多的。
嗯，
他并不是能够工作，其实并不能够给他100%的那种快乐、
嗯、而且他抒发不出来，因为
嗯嗯，
我也听你讲过几个临床的例子，其实看到的真的还是直逼人性的东西、
嗯、
你生离死别啊、
嗯、
还有
很多
抉择，
对，
还有更多复杂的东西，还是很考验人心的、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找到一个发泄口，
嗯，
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去把它发出来、
嗯、对，
自己憋在心里面，我觉得到后面可能是埋了颗炸弹。嗯，
对，
这个还是说到这还挺心疼医生的。
所以推荐各位朋友医生
谨慎从医，
医疗人一个是谨慎从医再一个是你要是实在走上这条路了、运动运动真的蛮重要。
嗯, 嗯，那你后面你怎么看你接下来就继续努力从这两个身份里面找到平衡吗？
对，我目前是这么打算的。
嗯，
但我觉得它能合理平衡，因为我、
嗯、
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不要求我在任何一个身份里面要做成多么顶尖的人、
嗯、
只要我不要求我以后练 CrossFit 我要去参加赛事，我要拿奖，
嗯，
我要把自己练得多么的训练痕迹多么多么的重或者怎么样、
嗯、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身份就是去里面获得适当的成就感，其实也就是相应的适当的快乐。
嗯，我想起我们俩都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啊，就是那个 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
嗯、
对，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个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应该是挪威的电影，是不是
挪威的、
挪威拍的，然后那个拿了戛纳的最佳原创剧本，然后但是评价呢还挺两极分化的、
嗯、对，
我为什么我跟喜格玛两个人对这部电影同时有这么多共鸣，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幸运的那一小撮人，就是从小的成长啊各方面啊来说成绩还是不错，然后成长也还不错，所以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就少了看另外一面的视角，所以这部电影最让人诟病的是觉得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
对，
是当你不去操心生活本身了之后就开始去想一些更形而上的东西，但是somehow他特别能吸引我，因为他想的那些都是关于找自己，因为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就她是这个电影的称谓，就是为什么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为什么，因为她其实很自私，她永远可能最后选择的都是自己、
嗯、
她可能最终最爱的还是自己，
嗯，
就是面对跟家人的相处啊，然后前后几任恋人啊，包括是不是要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要定下来，她不愿意，她觉得还是想要去找到人生下一步的选择和更多的可能性，我真的是看到哇哇哭，就是
对、
嗯、对，就觉得我觉得还是在他身上看到一部分我自己吧，尤其是我们这种 我没有说这话没有凡尔赛的意思，我觉得就是从小有一条路指给你去走的人，其实你很难突然就突破那样的一个天花板，然后说不行了，我不要听你们任何人的了，我要做我自己、
嗯，
我可能没有选择任何一条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路给我，或者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成为一个顶尖的医生，疯狂发 Nature 的医生、
嗯、
可能他会让你不快乐，
嗯，
也许这条路就不是你要走的、
嗯、
或者是你刚刚读研的时候你要接受的，就是我比普通人也就好一点，这就够了、
嗯、
可能我们最终是要抵达的是这种妥协，
嗯，
但是真的要实现的是我为我自己好，我为我自己活，
嗯，
我没有为了任何一个标签活，或者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开玩笑都会说怎么七中培养的娃娃就干这个我们就会开玩笑就讲这些嘛，就是会开周围人的玩笑嘛，开同学玩笑，
确实认识太多从事一些不正经的工作的，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高中厉害的地方，因为
推荐大家报考成都七中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高中在四川就每个学校都有称号的嘛，对吧，就是有四七九是最顶尖的三所学校，然后四中是情场谈恋爱多九中是刑场，然后对七中是游乐场，对，但当然也有说是战场了，就是但我其实玩得很好，我觉得回国三年真的是玩得很好、
嗯、
就是每年打网球各种节、
嗯、
然后你要又要排语文剧又要排英语剧又要排乱七八糟各种，就是真的是很快乐的，而且你可能在不同的这些班级或者你参加不同的学生活动里面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后来很多人生的历程我都能从我高中做的一些事情上面找到对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名校真正厉害的地方，他可能还是在鼓励你去做自己，尤其是现在也不准让高中去说状元啊这些诞生于哪个学校了，就是不准再去鼓吹这种状元论了，觉得可能大家都还是要去回归一下，就是真正一个国内的好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人站在最顶尖的金字塔上哭泣不快乐抑郁还是说你找到了你在这个社会上最合适的位置、
嗯、
你心安理得的在这个合适位置发光发热、嗯、然后成为一个快乐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要去思考的吧，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还算蛮走在前沿的，
嗯，是
因为在十年前就鼓励大家去玩的学校应该很少，
对，而且我们一度真的就是周末纯放两天、
嗯、
纯玩，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前两天也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觉得你当时的选择很对，然后我为自己感到很遗憾，
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我就觉得玩什么玩啊、
嗯、
都考不过谁谁谁了、
嗯、
然后我当时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嗯，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 基本上没参加什么，
嗯，
我感觉是。
我给你讲讲故事啊，我应该之前从来没有给你讲过。
嗯、
我们班有个男生，就是我经常没有好好学习嘛，搞项目啊，搞得风风火火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政课我都没来上。然后这个男生呢，他就有一天突然忧心忡忡的过来对我说：“古希啊，你得好好考虑一下你接下来怎么办呀？你还是好好高考的呀，你怎么？”今天旷课明天旷课的不好好的学习你怎么办呢？你就是那种特别忧心、
嗯、
其实我能理解他，就他是关心我，
对，
突然爹味上升的关心，然后我有点懵，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来这句话，因为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觉得有点委屈、
嗯、
但是我也没办法义正言辞说啊，我才不听你的，或者我的就是对的，
嗯，
但是我还是坚持了我当时的那种做法，
嗯，
然后我们当时你记得散伙饭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大的 KTV，
对，
然后大家都喝酒了嘛，都醉了，然后他就真的走过来就对我说，没有表白，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全班我最羡慕的就是你。
但他之前跟你说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也临近高三了，是不是？
对，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了。
哦，
嗯
嗯，
对，就是没有最后冲刺吧，就是高三一半了，进行一半了、
嗯嗯、
他觉得我还是每天这么这样那样的、
嗯、
就是所以他出于同学关心嘛，然后就跟我说那样一段话，我其实挺感，我直到现在我都挺感激那种关心的，但是更让我震撼的就是他在喝得半醉的时候跟我说那句真心话，就是他可能内心是羡慕我的，
嗯，
就说古希你知道吗，其实我全班我最羡慕最看好的就是你，
嗯
嗯，我这句话我记了好多年啊，就是还是让我很感动、
嗯、
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当时很固执的选择了我想要过的人生和路，就是自我的比较早，
对，自我的比较早，
对，
我觉得人生其实总还是能找到自我的，
嗯，
就只要你愿意的话，
嗯，
当然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一辈子就没找到，
嗯，
可能他连去找的意识都没有、
嗯、
但我觉得你要有意识都是总能找到的、
嗯、
只是你是真的找到的特别早的那一批，
从小就比较自由嘛，我觉得是
对，
然后再加上
就没有谁给你灌输一个一定是对的理论，
对、
嗯、
我觉得我的成绩好对我父母是意外之喜，因为我从小就很调皮，然后性格也很
乖张，
对，很乖张，很外向，然后我喜欢跟，就是我从小就结交的朋友都是就成绩不太好的人、
嗯、
然后你看我去酒吧也很早，喝酒也很早，
对，
就然后恰好成绩又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我父母应该就觉得好像这个女儿还是比较听话，居然还是个优生，还是个尖子生，还能一直保持前几，居然还他们考上了肌肉实验班，这是什么鬼，因为我父母不管我的学习的，从小、
嗯、
对，全是我自己学，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觉得比较满足了吧，就是女儿就快乐健康的成长、
嗯、
然后呢如果她恰好自己还比较争气进了个名校，然后名校里面结交一些好朋友那也很好，我觉得我父母一直没有放太多枷锁在我身上，就说你一定要奔着清北去，我觉得考清北这种、
嗯、
在我们家对话里面都没有出现过，就可能他们就没有太有预期、
嗯、
就觉得你就开心快乐就好，就大不了就出个国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还蛮感激的，我觉得我成长最感激的就是父母的教育和其中，真的是、
嗯、
真的是父母教育是陪伴式的，其中我觉得是人生高光式的，
对所以说真的是走在前沿的一个理论，我觉得其中真的是，
我觉得虽然说的有点大言不惭，但我还是挺希望接下来更年轻一代可能可以幸运的去享受到这样的教育，
对，
不一定是学术水平多么好的名校名师、
嗯，
当然我觉得希望也是因为仗着自己生源就很好又全是名师，他可以这样来玩，对吧，
对，
可以这样做很多试验性的东西，
他太多
天才
了，
对，
天才是不需要在教室里坐着的，还不如给他们开辟点玩的，
但我因为我当时每年不是都要报说其中某个班考了多少个清华北大嘛、
嗯、
就是大家都羡慕，同时其实也有反对的声音，就是说你一个学校你把全省最优秀的学生全部吸纳进去了，你能考不好吗，你是西南的最好的学生和最好的老师，
嗯，
然后搞在一起，你随乱搞都可以啊。现在想的好像也是，所以你看，我们虽然一开始也在抱怨说压力太大，追不上，人生很沮丧，现在看来我还是觉得是开心的，嗯
嗯，
对，这可能更长远，人生更长远是，
对，
我觉得对我帮助会特别大，嗯，
对，
但是子女怎么样就看造化。我觉得是看造化，
但现在真的很卷，
对，现在肯定
比我们那一代还
要卷，对，
都是鸡娃，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考上清北的这一代的人，子女开始要为他们继续考清北了，对吧？
我的天
哪！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毕业这么多年，同学之间的感情都特别的好，
嗯
嗯，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嗯，
就是毕竟当年这样走过来，我们都四散在天涯，
嗯，
就是。每个城市零零星星几点人，然后这么多人在国外，就都还能保持这样的友情跟感情。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们打排球的时候那种激烈啊，那种嘶吼啊，还跟其他班冲突啊，这些就还是很感慨，我觉得很快乐。我就可能今天说快乐这个词的频率说的太多了，
嗯，
但是这是在成都嘛，对吧？快乐无罪。第二就是你人生追求快乐就是没有罪的，你就是应该去找到更爱自己的方式。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录到这儿。
可以。
好，谢谢谢谢西格玛，今天我们来叨逼叨，大家看到的真实的聊天场景就是这样，就是我属于那个啰嗦的人，
没有，因为我本来话比较少，
对，但西格玛属于那个点睛之笔的人，嗯，所以很开心。然后我觉得相信我们接下来的人生五年十年回看这一段，应该还是会有很多感慨的，
就因为我觉得，就特别是我们这一代90后、00后的这种。教育模式以及一些所谓的教育改革在我们身上带来的那些影响，
嗯，
就是我觉得像出现我这种问题肯定还是很常见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算是走出来了吧，
嗯，
就是至少我现在不需要任何药物的辅助，不需要任何心理咨询的辅助，我的情绪也能在数小时之内消失，
嗯，
并且我有自己劝自己的一套理论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应该放弃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嗯，或者是首先心里要知道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
对，
然后要去积极的去自救，
给自己找出路，
对，
对，而且这个东西真的就只有自救有用，
嗯，
我父母所说的啊我们来陪着你，
嗯，
我妈
其实压力更大，
就是天天问你今天好的也没有，然后带你去吃好的，
嗯，
玩好的，其实都没有用，
嗯，
看一场电影吃一顿烧烤没有用，真的没有用，
嗯，但是表皮上的，
对，
嗯，
就真的要努力的去自救，
嗯，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有 take away 的话，就是第一首先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的事情，第二就是可能被人羡慕的尖子生其实可能也有狭隘的一面和局限的一面，
嗯，
对，这个可能越往上走或者越往人生的后程走，可能这个局限会越明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
嗯，
我们聊到了教育吧。但是第三点呢，就是觉得就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以成绩论，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价值点所在，
嗯，
没有必要在自己不擅长的地方跟别人拼到底，你可能拼到最后你不快乐，其实你输掉了所有东西，
对，
所以这点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吧，
嗯。